兄姐妹们平安。在这里。今天的题目是圣灵与教会的诞生。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那么我们还是首先来读神自己的话语。那么确实因为我讲的都比较长，那么就由我来读可能会我把它读得快一点省一点时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后向他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就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房，那时约有120名。彼得说，弟兄们，圣灵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别人得到他的职分，所以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约瑟和马蒂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于是众人摇出马蒂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的相谈呢？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说神的大作为，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的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看不太清楚啊， 他现在按着神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也在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先祖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你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耶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夫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难以相信，可是从历史上面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一件的都成就了。主啊，谢谢你如此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些小信的人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以及许多的事实来提升我们的信心。但是主，我们实在是软弱的，太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怀疑。主啊，求你赦免。但是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用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灵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可以在凡事上都相信主你的大能，相信主你自己的爱，相信主你向我们所存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降福的意念。主啊，愿意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大大的蒙福，使得我们成为万人蒙福的管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边顺便提一下哈，新约的一个总纲应该我也是把旧约的总纲也放在一起，不过那时间就会拖得太长了。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 他这样安排这个次序呢是有原因的。福音书讲到人的重新啊，重生得救，使徒行传呢就是神爱世人，因为神不是只爱那几个人，不是只爱犹太人，而是爱世人，使徒行传就是把这个爱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见，福音书代表生命，使徒行传呢使命，书信呢来帮助我们的灵命，那启示录呢昼夜敬拜。哎，那这跟诫命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哈。可是你记得当人家去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就是敬拜。所以呢整本的这一个新约呢是基督的一个显现，然后基督的传扬，然后对于基督的诠释啊，解释啊，然后基督的荣耀。从这一个 structure 这一个结构我们看来的话，我想对我们对每一本书的了解会有一些帮助。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 eternal life， 爱从神的爱中产生了我们的生命，产生了这个永生。 OK，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系列啊，这个系列会比较长，因为使徒行传是蛮长的，因为它基本上分成为四个部分，就是大使命。大使命怎么说？有四个阶段，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所以第一段，第一大段是耶路撒冷，然后第二大段呢，到犹太全地，然后在第三大段呢，是到撒玛利亚，第四大段呢，到地极。基本上《使徒行传》就分成为整个分成这四个大段啊。路加所写的第一本书呢是路加福音，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说耶稣生平的一个详细的记录。第二本书呢就是使徒行传，它记载使徒们如何落实传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的这一个大使命。神爱世人这是一个事实，大使命呢就是我们神呼召我们将这一个事实传扬出去。 OK， 那么有人认为呢称它为圣灵行传可能更精确。为什么？我查了一下，在新约的27本书里面总共提到圣灵有90次，可是就说90次在27本书里面平均大概每本书三次，当然不是说一定每一本三次，我说平均哈，平均一本书就只能够三次，可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却占了56次。所以实际上整个使徒行传呢是圣灵记着使徒的一个行传，所以称它为圣徒啊，这个圣灵行传呢我想是不为过。我不晓得你们没注意到哈，我们中文翻译是叫做使徒行传，这个希腊文原文它也是叫做使徒行传，英文翻译我不晓得为什么它只说是行传 Acts， 我觉得这个蛮好，它就包括了这个圣灵的行传在这个里面，而且它也被排在福音书跟书信之间。因为你假如不先读使徒行传的话呢，这些书信呢就很难以解读了，因为这些书信里面提到了很多是会提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很多事情。 OK， 在1章1到11节里面，这是第一段哈， 路加提到他在全书啊，路加福音里面描述耶稣一切的教训，他借圣灵吩咐了使徒们该做的事情。那么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光是这一节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尤其我们现代的人，那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哈，那个时候我科学不是那么发达，现在我们觉得科学很发达，很多时候人家都问你说 What's the evidence? 你有什么凭据，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数据。耶稣他很清楚的给我们很多的凭据啊，他第一个他自己就是凭据，他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那我们会觉得说，是啊，那多好啊，我们若是能够亲眼看见耶稣，那不是更好吗？ Definitely， 我是最有这种感觉，会把我的信心建立更强。可是主他却不是这么想，他有他的计划。但我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为了建造他们，就给他们他们需要的这一些 resources， 他这些资源啊。到我们的话呢，他却是用另外一句话来提醒我们，他说那些看见的是有福的，可是没有看见就信的话呢，他是更有福的。我们是更有福的，因为我们不是看见，但是我们有这个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些 facts， 那些事实来支持我们的信心。而且呢，不是一次两次，好多次，而且是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神国过去的事，神现在在做的事情，还有呢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啊，真是太棒了。但是耶稣临别的时候嘱咐门徒们不要过度关心他什么时候要来。我们刚读的时候你们注意到门徒就问他门徒来问他说你要来什么时候来啊？我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哈，门徒们呢非常盼望他赶快回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呢，这个世界还有罗马人还有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逼迫呢已经开始了，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一段时间缩短，所以就你什么时候快来，3天5天3年5年。但是呢耶稣的回答让他们可能我相信是让他们大失所望。耶稣基本上就是说你们不要把这个焦点放在何时上面，什么时候，你要把焦点放在我所托付你们的这一件事情上面。这个事是什么？就是大使命，专心大使命，等到父的时候一到，他必定会来。耶稣给他们再一次肯定说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照你的时间，是照父他自己的时间。 OK，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两章里面呢路加描述了圣灵的预备，圣灵的工作，还有教会的诞生当然每一点就可以是一篇道哈，可以讲很长。那我是不希望把这一个系列会拖得太长，所以我就这两章一起讲。首先圣灵的预备，等候的祷告。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这么多的这门徒呢，他们就在一起，还有一些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看这是多重要。 教会的诞生是在这些人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中所开始的。然后呢，彼得讲到，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诗篇上写着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必须从那与我们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什么事情呢？神拣选了十二位，犹大走了，走到他自己该去的那个地方去，现在缺了一位，我们要把这一位补足。那这一位怎么样补足呢？彼得很清楚地说，这个人他的资格是什么？什么资格呢？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也就是在门徒之外，除了这个十二个门徒之外，还有差不多一百多个门徒，常常与他们同在的。既然与他们同在的话呢，他们就是见过耶稣基督，见过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工作，见过耶稣基督的死，还有见过他的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求，这样子他才能够做这一些见证。Okay? 所以呢，他们就选出了马提亚为使徒。于是选举，我把这两个字特别提出来，那个就是说，他们恐怕跟我们今天开会一样，我提一个名，你提一个名，到很多的提名之后，然后大家来选举。我们好像也有这么做过吧 ？OK， 然后呢，选举最高标的当选 ，OK， 没问题了。不过显然他们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选到最后呢？这两个人同票，那怎么办？他们选出了约瑟和马提亚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一个决定。显然有些人比较喜欢希望约瑟，有些人比较喜欢马提亚，所以他们呢竟然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纳闷的事情，他们就摇签或者我们今天是用叫掷骰子，或者是 flip a coin 你说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事情呢？以前我没有想过，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想，后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最好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有一大堆人我们去抽签。不，他是先让这些使徒们，让他们去选举，让他们按照神所规定的这个规矩他的条件，先把这些人选出来，选到最后的时候呢，让主自己来决定我做过这样的事93年我的工作因为中国工作的关系我搬到德州去93年到了德州。当然到了这个德州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除了找房子之外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那个地方我们就找几个华人教会在我们家附近的，还有一个在反正有三四个教会，我们都去看。看来看去呢，我们就发现有两个教会呢是比较适合的，是我们相信是神要我们考虑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两个教会当中做决定，所以 guess what I do?我就 flip coin， 结果那个这个连续三次落在一个最远的教会，我有点失望，我是希望近一点，但是他就落在这最远的教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服侍。他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把这个决定权呢，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里，我自己不参与了。我已经参与过了，我去选了一些完全不适合的，我已经选到最后这两个教会，神就带领我到那个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教会呢开始服侍，开始学习啊，很有得着神的恩典。然后圣灵的工作，圣灵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呢圣灵来了，圣灵降临了，他们在那边等候，好像大风吹过的响声。是不是真的有大风呢？我们不能够肯定，可能是有，因为他这边所讲的好像大风吹过的响声。那么舌头如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显然不是火焰。假如说是火焰的话呢，大概每一个人的头都秃掉了啊。他是舌头好像火焰，那个舌头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舌头跟语言是直接有关的啊。在中国古时候，我想外国可能也有，曾经有这个刑法，就把舌头割掉，这个人以后就不能够讲话了，讲话的话人家也听不懂。所以舌头是代表语言，个人被圣灵充满而说方言。OK， 那么在这个地段方言跟是一个很就是非常 specific 很特殊的，这个方言是讲呢，是讲现有的各个地方不同的方言，比如说普通话啦、广东话啦、客家话啦、台湾话啦、山东话啦，是这一种方言，是已经存在的方言。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下面有很多人听见，我听得懂这个话。那另外一种方言的话呢，是我比较不能够了解的，也没有这个经验的，就是说不是现有的一种语言，他说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个别的沟通啊。他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可以听得见的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地方的方言，而且他把这个地方的方言，这个地方呢，他都说出来了，总共有15个地区啊，我们现在就不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见哈，这个15个地区就是代表当时的世界。可是讲这些话的人竟然是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呢，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被当时的人不看好，有一点对他们有一点这个轻视的一个地方，一些人种，他们的口音人家听起来也是觉得有点像在美国的话呢，常常他们就说是属于这个 hillbilly 的那种语言，这些人的有的人是说他们是 redneck 没有受什么教育的啊。加利利人那个时候呢，竟然能够说出神的大作为，而且是用每一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方言说出来。那么仔细思想的话呢，我们有一件事情不能够确定的，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呢受到了圣灵之后呢，神就给他的能力开始讲这个方言。但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时候，这些人讲的时候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还是讲加利利人的话，可是他们这些每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他们所听见的是他们自己的话。那神的能力没有难成的事，这两个都有可能哈。不过这个是代表神的福音要传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伏笔，讲整个使徒行传将来福音要传到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大概的看一下啊，从耶路撒冷到这15个地方，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大概看到包括了当时的世界所有的都包括了，
不过好像有一块地方是空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地方是空的？西班牙不在这个图上面，还在再远哈。马其顿是一个很大一个地方啊。哎，他这个地方没有提到，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注意到了。但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这些人听见了，啊，受洗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家了，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是因为要过节，来敬拜的，过节的。到后来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就把福音带到各个的地方，唯独好像没有提到马其顿。后来有一天保罗要去服事的时候，这里去，圣灵说 no， 他要去那里，圣灵又说 no， 然后他做梦，不是做梦了，他看见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记得吗？从马其顿的一个人来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我想也其中有一个可能，为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缺了一个从马其顿来的人啊。圣灵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人呢就轻蔑的说话说，哎，这些人只是喝醉了，被这个酒所，新酒所充满了。那很有意思，酒精在英文当然是叫做 alcohol，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字叫什么？ spirit， 它就是叫做 spirit 啊。所以他们是说啊，他们被新酒所充满了。彼得说呢 ，No， 现在只是早上九点钟。其实那个时候跟现在很类似的，醉酒的多半都是在下午晚上在醉酒。这现在早上九点钟，连酒鬼早上也不会喝酒。早上九点钟，他们不是被新酒所充满了，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他们才有这个胆量，还才有这个知识，才能够讲出神的作为。他们不是因为酒精。这两个很有意思的，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在你里面呢，来充满你，也就是掌控你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你若信了耶稣基督，就有圣灵在你里面，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你的那个圣灵就会进来。可惜的是，圣灵进来之后，常常我们是把它当客人，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客房，而没有听圣灵的话。而且圣灵呢，向来都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听到的声音很大很吵，所以我们常常听不见圣灵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被圣灵从客房里面把他请出来，说我的生命当中的守卫，请你坐在那里，圣灵就掌控我们整个的人，他所要做的，所要说的就非常非常不一样。那喝酒喝多了，被这个酒所充满的人呢，也有类似的现象，他也失控了。什么失控了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叫做什么？酒后干嘛？酒后吐真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喝酒之后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醒了之后赶快去道歉，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是在。请你原谅，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只是喝酒了之后就乱讲话了哈。哎，其实不是这样子，你里面没有这个意思，你乱讲话也讲不出来，因为里面没有那个东西。你平常没有讲是因为 你有掌控，你知道这个话是不该讲的，不能讲的，所以你没讲。可是这一喝了酒之后呢，你失控了，你再没有那种该讲不该讲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思想你心里原来有什么意思，你就讲出来了。我很不好意思，我确确实实有这个经验，酒后吐真言，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里面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是不可能空白的，它一定会被一些东西充满。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主动的去把你的心思意念用一些好的东西先把它充满，坏的东西就进不来了。你不用好的东西去充满，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就会进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圣灵降临之后，有了这些现象，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啊？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彼得就来诠释这个是什么回事情：神差爱子耶稣行神迹奇事，因为神爱世人。而这个爱子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彼得他诠释的这一个中心，就是提醒这些犹太人，从各地世界各地来的人，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基督是被钉的被钉死的，但是他复活了，而且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你们竟然将他钉了十字架。神爱世人，世人爱不爱神呢？在那个时候显然不是。世人爱谁？世人爱自己，每一个人都希望用我的方式，用照我的意见来做事情，我喜欢这个，我假如有能力的话呢，我就一定会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在神的面前为我的无能来向神感谢。我是一个罪人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很多的事情我感谢神，我生长在一个穷困的家庭里面，我感谢神，我无钱无权，没有什么能力。因为假如我那个时候有钱又有能力的话呢，我不晓得我干出一些什么这个 horrible 很可怕的事情人呢，对于神为我们所做的安排，我们不满意。从哪什么时候开始？从伊甸园里面就开始了，神已经为人做好了预备，但是人却偏偏要做神让我们不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的说，神为了爱你们这些世人，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拯救的工作，你们竟然把他钉了十字架。而且呢，不仅仅钉了十字架，而且还要叫这个比拉多放另外一个人。比拉多亲口问你们，比拉多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个 leader 他的这个生命的话呢，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连这个坏人呢，他竟然很清楚的知道说耶稣是无罪的，他是 innocent，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他，问他说，你要我放哪一个人？因为按他们的习惯呢，他们可以要求放一个人，他们竟然要放谁呢？要放这个巴拉巴。顺便提一下你说巴拉巴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巴什么东西，巴是什么意思？儿子的意思。 OK， 阿爸是什么意思呢？ 父亲。那他这个名字，他这个名字就是父亲的儿子，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名字？有哪一个人不是父亲的儿子呢？耶稣也是父亲的儿子哦。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巴拉巴他的 first name， 他还有一个名字，前面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是 Jesus 或者是 Yeshua。 结果两个人来拣选，一个是 Jesus the son of the father， 另外一个是 Jesus the son of father。 他们选的是巴拉巴而不是耶稣，因为巴拉巴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要带着他们来起革命。那么也彼得在这边就讲到说，你们将他钉了十字架，可是神使他复活了。他特别在这边用诗篇十六篇九章到第十九节十节来证明这件事情。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是大卫所写的，好像是写大卫自己，但是实际上不是，因为大卫的已经见了朽坏了。Okay？ 所以他说，你们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不见朽坏。大卫已经见朽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教会的诞生。这个时候彼得讲到完了，讲完了，大家觉得扎心，众人觉得扎心。觉得扎心之后呢，自然就会问这个问题，哎呀，我们犯了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现在怎么办呢？ What shall we do？ 使得人觉得扎心，不是人的能力，也不是这个彼得讲道讲得很好，而是圣灵借着彼得的话语来 touch 到每一个人的心。是神，是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彼得只是一个器皿。因为当神要感动的时候，彼得讲什么，圣灵都可以借着他所讲的去感动每一个人。这个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给我的这个 pressure 啊，把它除掉了。因为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猜想得到，做牧师要讲道，要有很多花很多很多时间的去准备。哎，那么就怕讲的不好，或者是忘掉了这个忘掉那个。其实我给大家看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是给我自己看的，只不过是既然已经有了，我就顺便给你们一起看啊，这是我的这个 note。 但是事实上呢，我讲的是同样的，我不能够一口两舌，我讲的是同样的，可是每一个人听见之后呢，圣灵在做工，使得他听见他所需要听到的。所以也不要对牧师有太多的这个expectation。 假如你们对于把所有的这个盼望都放在牧师身上的话，那你惨了，因为牧师没有这个能耐。求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来向你说话。彼得立刻回应说，你们要怎么做呢？悔改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你若不认罪悔改的话，其他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你可以天天到教堂来，你可以说十一奉献啊，我十二奉献，因为我钱很多，我愿意奉献，或者是做好事做什么东西。但是呢，你若是在神的面前不把你自己的罪 尤其是以自我中心的那个罪啊，靠着圣灵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向神认罪悔改的话，这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OK， 圣灵一动工，约有3000人信主了，那是不得了的，那是不得了的，3000个人。耶路撒冷本身就没有那么多啊，人不是说那么多，不像今天那样子，那个时候3000人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数目不是顶重要，但绝对不是不重要。3000人信主是代表圣灵工作一个果效。哎，这个教会呢就开始了，这是教会的诞生，他们就开始聚会。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住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哇，这不是像是共产主义吗？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我把它分成这几点哈，第一个，遵守是代表顺服。人犯罪从哪里开始？从不顺服，背逆了神。神说不要，我偏要。我们今天还是有这个问题，按照我的想法，我的需要，我的喜好，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但是呢，遵守信心。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些是要靠信心你才行得出来。OK， 众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你若不舍己，把你拥有的把它给出去，你做不出来什么大事。当你不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说啊，愿意丧失自己生命的话可以得着生命，不愿意丧失你自己的生命的话呢，你就要失去那个生命。你们记得那个少年的官哦，他很厉害哦，耶稣说你要守这些诫命啊，这些我从小都守过，可是当谈到这个钱的时候呢，这个要考虑一下，他就悲哀的走了哈。然后在第四段啊，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他们呢得到众民的喜爱。我们常很好像自命清高的说，我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假如你必须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听神的，不听人的。可是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子啊。大部分的事情是当你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呢，很自然呢你就讨人的喜悦了，这就成为你生活上的一个见证。所以有人曾经讲到说，有人这么说哈，他说随时随地做见证，有必要的时候再开口。什么意思？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你所做的事情都可以成为见证。当别人看见你的这个生命觉得不一样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来问你，你很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再跟他讲福音的话就非常容易了。你抓着他来跟你讲福音，他说没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哈。生命的见证非常重要，主将 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句话基本上是一个结论，是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我们靠着信心，我们有舍己的心，我们有生活的见证，神他就做工，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你领受了圣灵没有？你说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但是你领受圣灵了没有？啊，我有十一奉献，但是你领受圣灵了没有？我已经受过洗了，你领受圣灵了没有？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必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你看这个字有多么肯定哈，一定会，因为这应许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的。第一个要求是什么？悔改，认罪悔改。耶稣来之前有一个先锋，那位先锋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讲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后来才发现这个翻译不正确，不完全正确。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呢是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而且那个语气是不一样啊。在西方文化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他常常把这个次序调换过来，代表什么？代表强调。所以应该怎么说呢？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而不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意思很不一样哈。他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等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一样的话，悔改，你因为天国近了。若不悔改，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意义。你一旦悔改认罪，那么做神从圣经里面告诉你要做的，悔改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得赦了，这个时候呢就必定可以得到这个圣灵，圣灵就已经进来了。悔改没有，那为什么我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或引导呢？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的意思应该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恒心。恒心遵守，随时随地随事凡事你都是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而不是用你自己的私心，我宁愿这样，我喜欢那样。你是说凡事都遵行。遵行什么？遵行使徒的教训。遵行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神那边来的，从旧约里面来的，从圣灵的感动让他们了解。你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彼得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老粗，他是没有是打鱼的，打鱼的这个地位啊，跟这个牧羊的地位差不多啊，都是非常低层的，他没有受什么教育，可是他跟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这个公会的人讲起来的话呢，头头是道，而且都是引用圣经啊。他是这些哪里来的？他是经过圣灵，还有他这个传统所得来的。圣灵一感动他，他就通了。通到一个地步，连这些法利赛人都觉得很稀奇，他们这些 无知的小民竟然能够讲出这么伟大的这个合乎神学正确的，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任何决定你若是有私心，不合先知使徒的讲论，你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难怪你听不见。那么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更确切的揣摩圣灵的意思呢？你们是不是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够知道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去揣摩。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哈，是我的一个经历，一个建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WWJD？ 有听说过哈？那就表示说你有一点点年纪了。这个是大概30年前啊，30多年前 WWJD，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决定很多很困难，所以呢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说碰到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我想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做啊，真的是很棒，非常非常流行，有很多的这个项链啊，或者是手镯啦，或者是连这个 T 恤啊，到处都有 WWJD， 非常非常火热。但是后来我有一天想起来，我就说这个有一点问题啊，我怎么知道耶稣会怎么做？我好像对他不是那么认识啊。我举个例子哈，你们说啊，你们对我很熟悉吧哈，我经常在里面能讲到，假如这件事情徐牧师会怎么做？你对我多少了解？你对我完全没有了解的话，你不可能来想象得到我会怎么做。你对耶稣基督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呢，你怎么可能知道耶稣会怎么做？我就把它改了一下，也是 WWJD， 叫做呢 Walk with Jesus Daily， 日日与主同行。你日日与主同行的话，你就会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那种关系。你不要说别的了，英文有一句话说，两个人关系很好，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 Oh, we finish each other's sentences。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讲了一半，我太太就跟我接下去了，或者她讲话讲了一半，我就接下去了。为什么呢？我们两个人呢，中国人讲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我们了解，非常了解了，我完完全全了解的，甚至于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他。当我们愈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就愈能够知道他会怎么样做，圣灵也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引导我们。那么更进一步，不是天天，而是说时时。 Walk with Jesus constantly， WWJC， 经常与主同行。那我给你一个更实际的一个例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现在还在挣扎这个东西好不好，你觉得好不好？很好啊，我很喜欢用它，因为我这个脑筋不好，记事情常会忘掉，那就人家说那把它记下来啊，是，我就把它记下来，到后来呢，这个记下这个纸条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而且这个纸条就算我放在身上，我还是忘掉去看。在这个的话呢，不仅仅你可以记在上面，它还会叫，时候到了就哔哔哔。 真是好用啊。可是有一个麻烦，它自动的话给你跳出来一些东西啊，乱七八糟不同的东西，是这个叫做，我上面写的叫做 clickbait， 你没有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吗？就让你哎，这个东西蛮有趣的，不过这个就是几秒钟啊，我看一看，然后等一下看了之后呢，等一下下面一个东西来，哎，这个才两分钟，又看一看，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你有这个经验吗？我看好多人在点头哈。OK， 这是一个麻烦。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中性的，它不好也不坏，它就是中性的，看你怎么样用它。你假如是用这个，其实我用这个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在做事情而不用脑的时候，我来听讲道，听属灵的书籍，听一些东西。夏天来了，割草的时间很长，一面割草一面听讲道。洗澡的时候也那几分钟，我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很多的时间，很享受。还有做运动的时候啊，时间很长，我都用这个来听，把我的这个 mind 里面是放在什，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呢？把好的东西，把属灵的东西往里面放。因为你不把好的东西放进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会自动的进去的。就好像一个杯子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人家跟我说这是一个杯子， OK， 这个杯子里面有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空的。他说不对，里面有空气。我说 true， 你怎么样把这个空气拿掉？我学物理的，在实验室里面我做过啊。我说把这个杯子呢弄一个橡皮塞，然后这个橡皮塞里面呢加一个管子，然后又抽真空机把它抽可以把那个空气抽掉。那个人说没那么麻烦，拿水来，水倒进去，空气就走掉了。但是这个水若是我说这个杯子若是在污水里面，它进去的不是空气而是污水。可是你若是把这一个杯子里面呢装的满满的，装的全部都是蜡啊，把它塞得好好的，你放在污水里面，放在空气里面，放在什么地方，那些东西都进不去的。我们若是把我们这个 mind 里面就经常装满了神的话语、神的意念、神的心意啊，把它装得满满的，那些别的东西它进不去的。当然这个是不太可能，所以呢我们要经常警醒，免得被这些东西啊一不当心啊它就吸进去了。当你里面有这些都是属神的东西的话，在空转的时候它还是转神的事情，可是常常用这些东西clickbait， 一看看这个蛮有趣的，那个也蛮有趣的，里面装了一些东西，到时候呢它就在里面就会发酵。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要经常用祷告或者属灵的事物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它填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比较能够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圣灵之歌》。
感谢神。